今天的读经经文是出埃及记13章17节到14章18节。在读经之后，会由文人牧师带给我们正道。今天的正道题目是来仰望耶和华上帝的荣耀。
法老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上帝没有带领他们穿越非利士地区，虽然那是条捷径，因为上帝说如果他们遇上战争就会改变主意返回埃及，所以上帝领他们绕道前行，走旷野的路前往红海。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都带着兵器，摩西把约瑟的骨骸骸骨一起带走，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郑重发誓，对他们说，上帝必眷顾你们，那时你们要把我的骨骸骸骨也一起带走。以色列人从舒哥启程，来到旷野边缘的以上安营，耶和华走在他们前面，白天用云柱为他们指示道路，晚上用火柱照亮他们，这样他们可以日夜赶路。白天的云柱和晚上的火柱总不从他们前面离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改变方向，在比哈西路附近的海边扎营，在红海和密夺之间，对面是巴利喜芬。法老必定以为以色列人走迷了路，被困在旷野。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使他派兵追赶他们。我要在法老和埃及军兵身上得荣耀，好叫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遵命而行。有人向埃及王报道，说以色列百姓逃走了。法老和他的臣仆们便改变主意，说我们怎么可以让以色列人就这样离开我们，不再服侍我们呢？法老便吩咐人预备战车，他亲自领军，率领埃及所有的战车，包括600辆最精锐的战车，每辆车上都有战车长。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法老就追赶毫无惧色地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埃及大军的战车骑兵倾巢而出，在巴利喜芬对面比哈西路附近的海边追上了安营的以色列人。法老渐渐逼近，以色列人抬头看见埃及人追了上来，非常害怕，便呼求耶和华。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埃及没有坟地，要你带我们出来死在旷野吗？为什么要带我们出埃及呢？我们在埃及岂不是对你说过，别管我们，就让我们服侍埃及人吗？服侍埃及人总比死在旷野要好啊。摩西对百姓说，你们不要害怕，站稳了，看耶和华今天怎样解救你们，你们再也看不到他们今天看到的埃及人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要保持安静。耶和华对摩西说，为什么向我呼求呢？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吧，你举手向海伸出手杖，把海水分开，以色列人可以从中间的干地走出来。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会尾随你们下到海中。我要在法老及其大军战车和骑兵身上得荣耀。当我在法老及其战车和骑兵身上得到的荣耀时，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继续的把这个圣经打开在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不过今天虽然我们没有看这个12章的43节之后，我们其实会从那里来开始今天讲到的这个经文。那我们上个主日我们看到，就是耶和华上帝他如何借着第一次的这个逾越节将以色列民从埃及地给拯救出来。那大家要记得，就是没有这一次的那个没有第一次的这个逾越节的话，其实没有以色列国。因此呢，这第一次的这个逾越节不只成了以色列民就是他们一年里头最重要的日子，他们必须来谨守这个逾越节，并把这个节期代代的传承下去。那今天的这个经文的段落，尤其从出埃及记的12章43节到13章的这个第16节， 他仍然在谈有关就是逾越节相关的这个节期，就是以色列民他们在守这个节期时当注意的一些事情。那这段经文的这个内容呢，虽然大致上和之前的一些段落的经文很相似哈，但在这里呢，我想就是我们在待会阅读的时候呢，我想让大家就是注意一下哈，不难发现就是里头还有一些新的条例，就是以色列民他们当守的一些条例。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一直在重复的一个真理哈，就是以色列民他们谨守这个节期的这个原因为什么哈？这我想就是可能今天这段经这整段这个段落的经文跟作者要我们去关注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来先看一看好不好，先来看一看就是以色列民他们在吃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尤其在逾越节的这个羔羊的时候，他们当注意的一些事情，就是从12章43到49节，在这里我就不读，但是我想就是会挑一些节来看一下哈。那这个43到49节这段经文呢，让我们明白哪一些人谁才能够来守这个节期，谁才能够来吃这个逾越节里头的这个羊羔。跟除了以色列民之外呢，其实也有一些所谓的非以色列民哈，也能够来守这个节期。那这些人是谁呢？像44节里面的所说的，在以色列民当中家中服侍的一些奴隶，他们能够来守这个节期。还有就是49节，在以色列民中间寄居的这些外族人，他们也能够来守这个节期。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守这个节期的人似乎扩大了一些了哈。但这些家庭里头的这些男子呢，他们先必须要来受这个割礼啊，就是在48节里面，12章48节里面所强调的，跟你们住在一起的外族人，如果想为耶和华来守逾越节，他全家的男子都必须来接受这个割礼啊。所以这是一个条例。而没有就是接受割礼的这些外族人或者是这些奴隶呢，他们绝不可以来守这个逾越节。那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哈，在以色列民在离开这个埃及地的时候呢，不只是他们而已，对不对？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在一起离开的这些人当中呢，也有一些是非以色列民，就像在出埃及记的第12章38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一样啊，他说同行的还有许多外族人和大群的这些牛羊啊，所以不只是跟他们一起的就是举家一起的这些以色列民当中，还有就是外族人。那这些外族人只要他们接受割礼哈，他们也能够来守这个节期。那问一下说，这个守这个节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出埃及记的第12章50跟51节就让我们看到了，原来守这个逾越节的目的呢，是来纪念耶和华他如何借着第一次的这个逾越节带领以色列大队人马离开了这个埃及，就像12章51节里面所描述的一样啊。而且代代的以色列民他们都当来守这个节期，目的呢是为了要纪念耶和华上帝他所带来的那一次的拯救。那耶和华上帝在第一次的逾越节里头救了谁呢？我们知道说他救了投生，对不对？而且不只是人的投生，还有就是包括他们的牲畜的这些投生。那耶和华上帝既然就是拯救了这些所谓的投生，把他们给分别开来，分别为圣啊，那理当呢，这些投生都应当是属耶和华上帝的。那在这之前呢，耶和华上帝没有清楚的描述，没有清楚的说明啊。但在13章里面呢，我们就清楚的看到了，尤其在13章的1到2节哈，他说以色列民中间的这些长子跟投生的这些牲畜都属于我哈，因此呢，要把他们分别出来，使他们成圣洁，使他们圣洁，然后归给我。那到底这个13章2节里面所谓的这个来属耶和华上帝来归给他，到底是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若仔细的阅读下去的话，我们就明白啊，以色列民当中他们当去做的一些事情，就是在出埃及记的13章11到13节哈。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原来以色列民的这个长子呢，他们都是归耶和华上帝所有的。也就是说哈，以色列民他们必须用钱或者是用一些牲畜来替代他们的这些所谓的长子哈，将他们从上帝那里给赎回来，这个意思了。 那就像在十三章里面的十三节哈，以色列民他们若要赎回属上帝的这些投牲，比如说投牲的公驴，那他们可以就是用其他的这些牲畜来取代了，对不对？就像所谓的羊羔啊，来赎回这只公驴一样哈。那要不赎回的话怎么办呢？因为是归上帝了哈，应该怎么办呢？倘若他们没有这样子来做的话呢，那他们的公驴就必须给将他们脖子给折断了哈，因为是属上帝的，归上帝的。那我想哈，我想在这里所有的家长，我们有孩子的哈，以色列民应该是不会去将自己的头身的脖子给折断，对不对哈？不可能哈。那肯定的，他们要用钱或者用牲畜来取代，来赎回这些属耶和华上帝的他们的头身了哈。那以色列民这样子做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再看看这个原因是什么哈。出埃及记的十三章十四到十六节哈，我们来看看一下。那赎回的这些头身呢，是为了要纪念，为了要纪念耶和华上帝曾经用大能的手将以色列民从这个为奴之地，这个埃及地给拯救出来。以色列民这样子做呢，就像在十三章的十六节里面所描述的一样啦。哎，就像你们手上的这做记号啦，或者就是额头上做这个标记一样啦，以牢记耶和华上帝，耶和华曾经用大能的手领我们离开这个埃及哈，所以来把这个头身给赎回，哎，这也是在纪念那第一次的这个逾越节。那另外呢，和这个逾越节有紧密关系的呢，就是无酵节啦。因此呢，以色列民他们除了要就是宰杀这个羊羔，除了要赎回这个头身之外呢，他们其实必须也去谨守这个无酵节，就是在出埃及记的十三章三到十节里面所形容的哈。那记得吗？我们看到在第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呢，耶和华上帝曾经这样子对以色列民说哈，他说从现在开始哈，从现在开始，当就是逾越节第一次的逾越节来了之后呢，你们要以这个月为一月，对吗？为一年之首，哎，记得吗？在十二章的第二节里面，摩西这样子的告诉以色列民哈，那耶和华上帝将以色列民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的那一天，将成为他们年历当中的首月，第一个月啊，就是一年的开始。而这个月份呢，其实也起了一个名字，就是在我们十三章的这个第四节里面所看到的哈，叫亚比月，亚比月哈。它有一个名称。那另外呢，记得吗？当这个以色列民他们在这个屋内里头吃着这个烧烤后的这个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整装待发的哈，对不对？他们就像在十二章的十一节里面所描述的，他们需要就是束紧这个腰，要穿上这个鞋，而且手中要拿着杖，要赶快的吃。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耶和华的这个逾越节。因为耶和华上帝随时会把他们领出这个埃及地，所以他们 随时待发，这样子哈，整装待发。那也因为这个缘故呢，以色列民他们就没有时间了哈，没有时间来怎么样呢？来预备就是发酵的这个饼哈。因为我们知道当中也会这方厨艺的哈，会烘蛋糕或者制作面包的。我们知道说这个发酵需要时间，对不对哈？尤其在冬天这个时候更长了，时间更长了哈。那他们没有时间来等这个饼发酵，因此呢，只能够随身携带无酵饼，随时离开这个埃及地。那因此呢，吃这个无酵饼的时候呢，就是不带酵的这个食物呢，也成了就是来守这个节期哈重要的一个环节了哈。就像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六到七节里面所描述的一样哈，节期的七天之内哈，你们只能够吃这个无酵饼。到了第七天呢，你们要为这个耶和华来守这个节期，七天之内要吃无酵饼，你们境内不得有酵或者就是带酵的这个东西。那代代的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在守这个无酵节的时候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同样是来纪念哈，同样是来纪念耶和华上帝他如何第一次将他们从埃及地里面给拯救出来。那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三节哈，这样子说，你们要记住离开这个埃及的这一天，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把你们从受奴役的这个地方给解救出来，不可吃带酵的食物。或者八到九节也让我们看到哈， 这个节期是纪念我们离开埃及时耶和华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哈，这是以色列人给他的下一代讲解的这个原因哈。这个节期好像你们手上或者额头上的这个记号，叫你们记得耶和华他的律法，他曾经用大能的手把你们带出这个埃及。那弟兄姐妹，我们再来想一想哈，其实这个月节无酵饼，或者就是所谓的头生哈，来赎回这个头生，这些节期呢，都在纪念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对不对？这些事情算是成了历史了，对不对哈？但以色列民他们却必须来代代的来纪念这个事情哈，代代的来纪念第一次的这个逾越节，来铭记将这些所谓的节期哈，为什么呢？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做呢？当我们知道说没有第一次的这个逾越节呢，他们根本就不会有以色列国啊，我们刚才说过了，所以是一个建国重要的日子了哈，就像我们不同的国家都会纪念我们的国庆日一样哈，对不对？但我在想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除了纪念这个立国重要的日子之外呢，我想哈，在守节期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害怕以色列民会忘记，而且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说以色列民确实会容易忘记哈，忘记什么呢？忘记他们是曾经被耶和华上帝给拯救出来的，忘记他们曾经耶和华上帝 领他们出来、啊、从埃及地里面出来，从这个为奴之地出来，他们代代要来 谨守这个节期，目的是不要让这些以色列民跟他们的后代、啊、忘记这件事情。一旦忘记的话他们会做什么呢？一旦忘记的话他们就要重返那个埃及地了。所以每一年他们在守这个节期的时候呢，是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每一年在守这个节期的时候呢，是不要回返那个埃及地、啊、那个为奴之地。那因此呢，我们看到我们在往下读的时候呢，在尤其在十三章的第十七节、啊、我们看到这一点、啊、其实这是作者来提醒我们的、啊、这个法老让这个以色列民就离开这个埃及之后呢，上帝没有带领他们去穿越这个腓力士地区哈，虽然是比较短的哈，是一条捷径哈，很快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为什么呢？你看到吗？上帝说，如果他们遇上了战争，遇上了这个战争，遇上了敌人哈，比他们强大的这个敌人的话，就会改变主意返回埃及啊。那待会我们再看这个，当这个以色列民哈，就是背对着那个红海的时候，面对这个埃及。埃及法老跟他们的军队的时候、啊、哎，这个东西又出来了，对不对、啊嗯、耶和华上帝知道以色列民他们的软弱、啊、一旦在、往这个应许地的这个途中遇到、啊、这些障碍的时候，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将不会坚持下去、啊、他们不会坚持那乃蜜之乡，对不对、啊、他们不会坚持上帝应许他们的这个迦南地，而是会选择折回头啊，返回头，再一次的往哪里去啊？再一次的往这个埃及地啊，那个为奴之地。所以上帝没有朝这个捷径哈、啊。那以色列民他们当持守怎样的一个信心呢？他们当做的就是来效法他们的列祖哈、啊、约瑟的这个信心。所以很奇怪的，在这段经文哈、啊，出埃及记的十三章的第十九节，突然就提到了这个历史里头一段记载哈、啊。这摩西把这个约瑟的这个骸骨啊一起带走啊，因为约瑟曾经叫以色列人郑重的发誓啊，对他们说，上帝必眷顾你们，把你们带出这个埃及，那时你们要把我的这个骨骸啊，这个骸骨啊也一起的带走。哎，为什么作者在这里提到这个东西呢？那作者这个时候提醒我们，约瑟曾经叫以色列人，历代的以色列人哈，郑重发过的这个誓言哈。但我们知道说这段话是记载在创世纪里面五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哈。看到吗？在创世纪的五十章里面哈，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这个约瑟对他的这个弟兄说哈，我快要死了，但上帝必看顾你们，带你们离开这里哈，回到他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还有以撒还有雅各的这个地方。约瑟要以色列的子孙 发誓、啊、把他的这个骨骸骨带回迦南，又说上帝必看顾你们、啊、必看顾你们。约瑟相信什么呢？ 约瑟相信耶和华上帝必看顾以色列民，这是他的信心哈。当这个上帝看顾他的子民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些子民给拯救出来，将他们带入到哪里呢？带入到曾经应许他们的这个列祖的这个应许地哈，迦南地。而当耶和华上帝如此去眷顾他的子民的时候呢，那约瑟要以色列民的这些子孙哈，把他的骸骨一同的带入这个迦南哈，带入迦南。那弟兄姐妹，这个约瑟是在哪过世的呢？他是在埃及地里面过世的。但在临终前，约瑟是往哪里看呢？不是埃及地哦，是耶和华上帝应许以色列民的那一块地，迦南地哈。约瑟的信心是向前看的，是向往那个应许地的哈，不是回返到这个埃及地的。以色列民他们当效法的信心哈，当效法的是约瑟的这个信心，是一个向前看哈，向往前看呢，往那个应许地看，而不是老回头去看那个为奴之地哈，那个埃及地。那接下来的这个经文呢，我们就会看到哈，以色列民他们的信心再一次的会经历到考验，对不对？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再一次的会看到耶和华上帝他带来的拯救。那么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在看接下来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耶和华上帝的作为再一次的帮助我们明白哈，不是因为以色列民他们做了什么，而是耶和华上帝他凭着自己的权柄，他的怜悯跟他的恩典哈，亲自带来他的拯救，叫自己的名能够得荣耀哈。所以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个出埃及记的第14章1到4节哈。那我相信在之前的这个讲道里面，天童弟兄已经帮助我们了解了哈，到底是谁刚硬谁的心哈，到底是耶和华上帝刚硬法老的心呢，还是法老自己刚硬自己的心哈。我相信他已经给我们讲解了，因此呢，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哈。但我想就是一起来看看，就是在14章里面的第4节哈，下半段的这个第4节的下半段，他说什么呢？我要在法老跟埃及军队埃及军兵身上哈得到荣耀。我想来看这个，好不好？来看看这个。那之前我们知道说，在埃及地的时候，当这个耶和华上帝降下他的十灾哈，包括那个头牲哈，杀了头牲，他彰显了自己的荣耀。通过审判彰显他的荣耀哈，一方面来审判，另外一方面呢也带来拯救。耶和华上帝他借着他自己的作为来审判，来拯救，来荣耀自己哈。那因此呢，在14章里面，我们在了解耶和华上帝如何得到荣耀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会再次的看到他如何的来审判这个法老跟他的军队，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他如何再一次的拯救了这个以色列民哈。但在这里我想让大家注意一点哈，无论是审判或者是拯救，上帝一切的这个作为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按照他自己的权柄来成就的，这就是他的荣耀。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做，他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也就是说，无论耶和华上帝使这个法老的心刚硬，或者是将这个以色列民给拯救出来，这一切他的作为都是凭他自己的旨意，他的权柄，他的恩典，他的怜悯。而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他是在彰显他的荣耀了。因此当以色列民他们看到这个穷追不舍的这个法老跟他的军队的时候呢，而向这个耶和华呼救的时候呢，记得吗？摩西再次的提醒他们，他在出埃及记的第14章里面13到14节哈，他说什么呢？你们不用害怕哈，要站稳，要看耶和华用什么方法来解救你们，你们只要看，你们再也看不到你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埃及人，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不需要做什么，他会为你们来征战哈，你们做的只要保持镇静了哈。所以我灵镇静，是一首好歌，对不对？我们只要静， 站稳哈，看上帝做什么。在面对仇敌的时候，以色列民他们是一点都不能够做什么的，他们只能够完全来依靠这位耶和华上帝，他自己的怜悯，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的恩典带来他的拯救，他们只能够保持镇静。所以提到这个有关上帝的拯救或者他的降下的审判的时候呢，保罗，使徒保罗曾经这样子也给我们写了这段经文，在罗马书的第九章十五到十八节，耶和华上帝曾经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我要恩待谁我就恩待谁啊。可见这并不在于人的意志或者努力，而在于他的怜悯。圣经记载着上帝对法老说的话，我使你兴起来，为了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总之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顽固就叫谁顽固，这就是上帝的荣耀。那弟兄姐妹，倘若我问大家哈，我们来到这个新约的时候，我们来到这个新约时代的时候，我们在哪能够看到上帝他彰显他的荣耀呢？我要建议说，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上帝他对罪恶带来的审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他如何将罪人给救赎。就像以色列民哈，他们在面对穷追不舍、执意要带来自杀的这个毁坏的这个法老的时候啊，一点对策都没有的时候呢，同样的，世人在面对罪恶带来的辖制，世人在面对死亡败坏，世人在面对将来要经历的上帝的这个烈怒的时候，我们其实一点都办法都没有的哈，我们一点对策都没有的哈，一点应对的能力都没有的，我们只能够站稳，我们只能够看耶和华他到底用什么方法来解救我们。但感谢主，那位富有怜悯富有恩典的上帝，在他的旨意里头，他的旨意哦，在他的旨意里面，他安排那位忠心那位完全顺服的仆人耶稣基督，为我们一切的过犯来承受他公义的烈怒。耶稣基督他顺服，他成就的不就是父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吗？父上帝的旨意哦，他的荣耀啊，来替代罪人，来背负父上帝对罪恶的这个审判，凭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哈，挪去在你我身上父上帝公义的烈怒。耶稣来成就父上帝的旨意，成了我们逾越羔羊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这个上帝荣耀的彰显吗？让我们定睛，让我们仰望那十字架，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帝的旨意成就了，罪恶得审判，罪人得救赎啊。那耶稣基督他带来的这个审判，带来这个救赎啊，其实也给了我们盼望，不是吗？就是将来能够进入到新天新地的那个盼望啊。但和这些以色列民一样啊，或者和这些以色列民相比啊，当我们就是遇见这个困境的时候，遇见这个阻拦的时候，我们是否也会像他们的信心那样软弱呢？是否也常常想回到之前为奴之地呢？就像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里面十到十二节里面所描述的这些以色列民啊，当他们遇到就是法老大军追杀的时候呢，以色列民就开始质疑哈，开始怀疑了，开始怀疑到底耶和华上帝对他们是否是真的那么好哈？看来我们十一节说什么吗？是否是埃及没有地方哈，没有这个坟地啊，所以你才把我们带出来到这个旷野里面死在这里啊？开始质疑了，对不对？以色列民他们当效法的是他们列祖约瑟的这个信心哈，那执意往那个迦南地的这个信心，但此时他们在面对窘境的时候呢，以色列民他们老想着回去埃及地啊，回去哪里呢？他们宁愿回去，就像十二节里面所描述的啊，宁愿回去再次的度那为奴的这个日子哈，去服侍谁呢？服侍奴役他们的法老跟埃及人。 弟兄姐妹，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得拯救的人，我们也有盼望啊。我们盼望的就是进入父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但在跟随耶稣在往那个新天新地哈，我们也会遇见叫我们害怕，会叫我们上当的事情哈。我们会效法约瑟的盼望吗？他的信心吗？还是如这些以色列民一样向往埃及地呢？向往这个世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子来提醒我们啊，他在希伯来书的第11章14到16节这样子说哈，他说他们抱着这样子的一个态度，那他们就是指那些坚持信心往这个迦南地啊、新天新地的这些人，他们抱这个态度啊，表明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家乡。如果他们想念的是自己离开的家乡，那指的就是这个世界了哈，离开这个家乡，就找机会回去。然而，他们渴慕的是天上更美的那个家乡。所以，上帝不以被他们称为上帝为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哈。就算在经历信心软弱的日子，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要定睛哈，定睛那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城哈，直到我们进入这更美好的这个家乡为止。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耶和华上帝为这个以色列民来征战了，而且奇迹般的这个征战哈，带来他的这个拯救，带来以色列民的这个拯救，就像在14章20到28节里面所描述的一样哈。比如说我们在二十节里面看到说这个云柱，对不对？云柱哈，将这个以色列民跟埃及军队分开。另外来到21节呢，这是摩西就向这个海伸出这个手了。而且耶和华就使这个整夜用强劲的这个东风哈来吹退这个海水，海底就变成干地哈。这可能是我们在看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过红海的时候那个影像哈，那个比较就是清晰。来到22节呢，这个以色列民他们就开始踏着这个干地走入了这个海水哈，这个海中。而23节呢，法老的这个军队他的车队哈也急忙的就是紧追的不舍哈。也跟着下到这个海中了。那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哈，法老跟他的军队是做什么来的呢？他们是骑着他们的车马，对不对哈？哎呀，而且那个轮子很大的一个车马。那一旦进入到海中哈，其实这个轮子肯定要陷入什么呢？陷入这个泥沙里头了，对不对？而且被这个泥沙给捆住的话，最终可能肯定会脱落的哈，再也就是动弹不得了。他的这个景象呢，就像在二战期间的时候，你记得吗？二战期间，当这个德国开始就是攻击这个苏联的时候哈，他们就很多很多的坦克车，对不对？但他们就遇见了冬天哈。那冬天怎么办呢？这个路就成了就是泥洼地了。结果呢，都被厚厚的这个泥给捆住了哈。你再有100万辆的坦克也没用了，对不对？都动弹不得了。这就是我们在24到25节里面所看到的一个情景哈。那当然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有一些追兵哈，他们开始醒悟了哈，他们开始觉悟了，他们就彼此说哈，在25节，我们逃命吧哈。为什么逃命呢？因为耶和华在帮助以色列民对付我们呢，耶和华上帝来为他们来征战呢，我们逃吧哈。但为时已晚了，对不对？为时已晚了。26到28节哈，这个摩西在天亮刚亮的时候呢，他再一次的向这个海伸出他的手，那结果呢，这个海水就回流了，而且法老的战车人马都淹没在大海之中，全军覆没哈，全军覆没。这全军覆没成就什么呢？成就了之前耶和华上帝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哈，在14章13节哈，你们再也看不到你们今天看到的埃及人了，全军覆没了。耶和华上帝在审判法老跟他的这个军队，以及就是拯救神迹般的拯救这个以色列民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哈。那弟兄姐妹，我也想提醒大家哈，耶和华上帝父上帝哈，他借着摩西就是带来的这个神迹般的拯救。救赎啊，其实提醒了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啊，这父上帝他的旨意 不只是让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恶被钉死，父上帝更在三天之后神奇般的将这个耶稣从死里面复活过来。耶稣活着的时候，在众门徒面前呢，也曾经行过很多很多的神迹，你可以举例，对不对？但这些呢，都在指向他是父上帝独一爱子基督的这个身份。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神奇般的神迹当中呢，其实没有比父上帝借着他自己的圣灵叫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更加神奇更加重要了。为什么这样子说呢？记得吗？保罗不是这样子说吗？他说因为耶稣基督他复活了，凡信靠他的人我们才不会死在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恶当中。耶稣没复活，我们仍然是罪人，仍然是面对上帝烈怒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回到父上帝那里，圣灵也降下了，对不对？就是住在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作为印记直到我们进入新天新地那一天。耶稣基督的复活，弟兄姐妹，也奠定了将来你我肉身的复活。耶稣他的复活就像圣经里面所描述的，是一个初熟的果子，奠定了将来必有收割的一个基础就是当你我当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得复活身体的那一天。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挺重要的，但神奇般三天之后复活过来所以弟兄姐妹，父上帝的旨意是要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永永远远的荣耀因此他的旨意是叫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被钉死，成为那除去罪恶的羊羔。父上帝更神奇般的照着他的旨意，将死去三天的这个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过来。今天他就坐在父上帝的右手边将来必来带来父上帝公义的审判，而且带来你我肉身的这个复活，进入他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美好家乡。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来信靠耶稣基督相信他的死确实能够除去你我身上的一切罪恶。愿主也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再一次的激励我们，我们在往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在跟随主的日子，当我们经历面对叫我们信心软弱叫我们害怕上胆的这些事情的时候，要记得一句话，不要怕，要站稳，要保持镇静，因为相信父上帝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复活带来我们的救赎。我们当做的就是继续的靠着他继续靠着他赐的这个能力恩典，坚持往新天新地，而不要走回头路不要再折回到被罪恶辖制被奴役的那个日子，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荣耀，你完全凭自己的旨意你的权柄你的能力带来审判，同时也带来拯救。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你的救赎，帮助我们来信靠他的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的死确实能够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恶，挪去你在我们身上公义的烈怒。求主也帮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的复活，盼望将来进入你已经为我们预备的圣城。主啊，求你也怜悯我们，叫我们在跟随耶稣的日子里头，在遇见信心软弱让我们害怕跟上胆的事情的时候，再一次的借着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的救赎坚定我们的信心，好叫我们能够坚持持守往那新天新地的道路，直到在那里我们能够与众圣徒团契，在你面前敬拜荣耀你，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求，阿们。